向着数码世界的万民出发。刚才我们读过了其中的一节，我想大使命是一个完整的信息，从18节到20节，让我们一起同声来把它读出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哦，感谢主啊，这个大使命是主耶稣在升天以前他交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核心的托付。经常我去到教会去分享事工的时候，我们都会读到这一段，每次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这个声音都非常的激励。这个声音曾几何时在旷野当中，在耶利哥平原上带领着以色列民凭着信心进入了耶利哥坚固的城墙。这个声音也曾经激励着历代的先知使徒无数忠心的勇士为神的国度奋勇向前。而这样的一个声音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历史的回响，更是在今天此时此刻，甚至是在科技时代向我们每个人发出的一个神圣的呼召。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使命，神圣的呼召，我们有没有能力去？这去的根基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我们能够去？圣经告诉我们，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基督，这是这一段的第一句话。那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这不是一个空泛的口号，这是宇宙之祖万王之王所发出的宣言。这个地方我想特别留意的是一个字，叫做所有。所有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任何的例外，没有任何的额外的地方，没有任何的权势能够与之抗衡。我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一路真的是很美，有山川河流啊，树很棒，进来闻到香气。我们肉眼可见的，无论是这些还是那些我们肉眼我们的感官所不可见的灵里的世界，无论是古老的传统社会的秩序，还是今天好像是瞬息万变令人目不暇接的数码时代互联网浪潮，甚至是 AI 人工智能的爆发式的增长，一切的一切都在这所有当中，都在耶稣基督完全的权柄之下，他在中间都掌权。而这句话我们刚才讲是万王之王的宣告，更是一个授权书。授权给谁呢？就是你和我今天坐在这里的人，他授权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力量领受大使命，能够勇敢的去。而这就是下面的信心的来源。有人会说，我们谈到今天会有很多科技的信息，甚至会有很多图表，有很多数字，这些科技时代的东西，网络世界，我经常听到一个词，很复杂，那里面充满着罪恶。是的，科技有的时候会加添人的能力，那如果使用的人没有按神的心意去做，就是在行恶。但是呢，我想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科技本身是一个工具。进一步说，科技如果按照神的心意被发展和使用，它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恩赐。我去年从加拿大搬家到这里之前啊，我们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对加拿大有概念的。那里冬天很冷，但是呢是一个滑雪的好地方，所以我们会有不少的弟兄很喜欢滑雪。那滑雪有的时候会受伤，是不是啊？你从黑道上一路下来，一不小心可能摔断了腿。那摔断腿以后，会不会有人说 OK， 那一把手术刀可以被坏人用来行凶，以至于我就不去医院接受手术了呢？不会。我想今天弟兄姊妹都很清楚， 医学科技在这一刻是帮助受伤的人恢复的一个恩赐，是神的恩典。所以技术，今天的互联网科技，甚至是 AI， 都会极大的促进人和人之间的沟通，带来了一些信息传递的前所未有的覆盖性和便利性。当然了，我们说过，技术有可能会被恶人利用，用来谋利，甚至是作恶。所以，关键的一点就是谁在使用科技。经文说，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那里，所以这也就意味着他的主权也必然掌握网络世界、数码世界，甚至是未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一些新兴的未知的科学领域。所以我想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惧怕的心，而是基于信心的去拥抱，并且求神赐下智慧，如何按他的心意来使用这样的工具。而他的授权就让我们有这样的底气，能够进入这样不同的科技时代，进入一个宣教的新的时期。刚才看到了要去，看到了空间，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你们要去，去向万民。这个要去，它不是一个建议，不是一个好像一个 option， 再打个 check mark， 可有可无，而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是一个行动的命令，它会包括两个朝向，一个朝向是离开，一个朝向是进入。我们离开，离开的是什么？离开的是一个我们已经习惯的，觉得很舒适的环境，比如说我们的某一次聚会当中的那种百家宴，哇，很棒，那感觉很好。但有的时候我们会需要离开那个环境，进入到另外一个我们不感觉那么熟悉，甚至我们会感觉有点尴尬和陌生的环境。离开的不只是地理上的，不只是环境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习惯上的，而进入的往往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地方，或者说我们平时不会进去的地方。很有意思，很多时候对于未知我们都会有恐惧，而对未知的恐惧往往是拦阻我们突破舒适区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恐惧使人固守，而如果我们都能够知道并且确认主耶稣的权柄，真心的顺服他要去这样一个命令，这个恐惧就会被信心所替代。我们要进入的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进入的是人群，万民。万民包括谁？网络中人们都会有一个代码，如果你用微信，你可能微信上面有一个 ID， 如果你用脸书，脸书上面有一个 ID，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字节，一个字段。那一个一个的字节背后，实际上都有一个真实的灵魂，他们有可能是夜里在社交媒体上倾诉孤独的一个年轻人，他们有可能是在一个论坛或者一个学术讨论区里面来寻求答案的一个知识分子，他们也可能是你我远隔重洋心心念念的海那一边的某一个亲友，更有可能是在现实当中受挫，在现实中没有办法去倾诉和找答案的一个普通人。想象一下，我遇过一个小伙子，他染了一头青蓝色的爆炸头，然后他的肩膀上、臂膀上呢是有纹身的。跟他打过一点交道之后，我就知道他大部分的时间沉迷在一些 网络游戏当中大部分是一些第一人视角的射击类或者是赛车类游戏。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你们的家里有这样的年轻人吗？如果你的家里没有的话，你的社区周边有吗？或者你的生活圈子，我们的教会的周边有这样的年轻人吗？他们似乎思想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们似乎和我们活在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面。但是如果问主耶稣的话，他染了一个爆炸头，他戴着纹身，他还玩游戏，沉迷在网络游戏当中。如果问主耶稣这是不是你要找的万民，我想主耶稣会告诉我们，是的，万民当然会包括那些让我们感觉不舒适甚至有挑战的人群。那接下来更进一步的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们，你们会有多少机会把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请到自己的家里来？请你放下你手中那个超刺激的游戏，坐到我这里来，我做一顿非常好吃的饭菜，能吸引他吗？然后请你坐下来，我们无论是拿出三福，拿出福音桥、罗马路四个属灵定律，我们坐下来仔细来研讨一下，花两个小时系统的向你介绍一下福音，好像机会不是特别多，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进到他的那个生存空间当中呢？这里有一张图表，是今年二月份的。按照这张图表的话呢，互联网全球的用户已经高达 55.6 亿。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数字会有什么感觉，人口最大的国家之前是中国，现在是印度，是吧？那个基数是多少呢？有人说是13亿，有人说是14亿，这里55.6亿。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族群一个人口的数量同时被同一种规则所管辖。我们知道我们在北卡，我们接受北卡的道路交通管辖，我们在美国，我们用美国的货币。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区域一个 territory 同时某种管辖规则可以同时影响到55.6亿，而在互联网上，这就是数字。时间的关系，我没有时间把每一个数据都很仔细的跟大家做分析和解读，我快速的说一下，55.6亿就意味着今天在这个星球上所有人数当中2/3的人都生活在互联网空间当中。而且这个数字大家看到一个正号 2.5%, 是每年 2.5% 的速度在飞快的增长。我不知道过去几年美国的 GDP 增长速度是怎么样的，这里 2.5%。 然后再往下，左下角绿色的那个像闹钟一样的那个圆球的参数是什么呢？6小时38分钟。那个字太小，我告诉大家，那就是这 55.6 亿人平均每人每天花在网络中的时间，平均啊， 55.6 亿人6小时38分钟。而这些人当中 96.3% 的人是通过手机，直接用手机来上网。今天我们会提到几次关于手机。看完这些数字，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个网络空间还是虚拟的吗？还是和我无关的吗？还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吗？那是一个真实的生存空间，那么多灵魂每天把时间放在上面，人们在那里学习，在那里工作，在那里获得收入、社交、娱乐，也在经历真实的孤独、迷茫、挣扎，那些心里也都在默默的寻找。或许有些弟兄姊妹会说，不是我， 我不会每天花六小时在那个地方。有可能我们可能更适合看纸质书啊。那根据管理学当中有一个二八原则，20%的成员贡献80%的贡献度，大家想象一下，是哪一个高贡献值的20%的族群贡献了80%的互联网时间在里面？嘿，我听到这个声音了，没错，就是年轻人，那些孩子们，你我的孩子，甚至是孩子的孩子们，那些还没有学会搭积木就已经能够非常熟练的滑动手机屏幕的孩子们。感谢神让我在这个事工当中来服侍，我有机会去到不同的教会，台湾、香港、马来西亚，我真经常听到在北美很多教会处于一个老化的状态，然后有一些叹息说，哇哦，我们缺少年轻人，我们也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可以去向他们传福音，请他吃饭他也没兴趣来，年轻人去哪儿了？他们在那里，在那个数码世界里。那么在这个数码世界中有哪些特性呢？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我们刚才看了这么多，那么多数字为什么来？让人们知道人们在那个空间里把真实的情感，我们看到好像是时间在里面，我会说是把生命放在里面，他在经历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和抉择。然后第二个我们讲到是权威性，圣经的权威，主耶稣的权柄也在中间，刚才我们看过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在那里，圣经真理依旧是至高的权威。当然我们也说过了，它有隐形性，很多人可能不一定，即便你或多或少知道一点，但是你不真实的感觉到它就是真实的，那个空间就在那里，这个真实就跟你门口的便利店旁边的商超一样的真实。很多年前柏林墙没有被拆掉以前，葛贝里牧师进到东欧，进到那一个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地方，信仰背景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去传福音，然后呢就有主流的杂志去采访他，那里的人的 mindset 跟我们都 不一样的，我们这里都有很多福音没有传够，为什么你要去那里？葛佩里在那个时候回答这些杂志说的话，说人们在那里，所以我们必须在那里。今天网络世界可以被冠上很多不同的名字，暗网认为那是一个罪恶的地方，跟我们之间没有太大的交集，好像是有一个无形之墙。但是我想葛佩里在几十年前柏林墙倒塌前回应的那句话，今天一定适用。想一想人们在哪里，弟兄姊妹们，想一想人们在哪里，若是你我不在那里，谁会在那里？马太福音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来。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紧迫性。以前宣教士坐着船漂洋过海，今天有了网络，有了数字化，圣经的经文见证故事可以在数字化的平台上承载。以前我们可以说互联网还没有实现全球覆盖，是亚马逊丛林里你要去架设基站是很困难的。曾几何时，就在几年前， 居然人类发射了星链上天，世界上已经没有一个角落互联网覆盖不到了。技术的发展却可以承载福音宣教的使命，而马太福音24章14节里面传遍天下的时刻，其实弟兄姊妹们，可能理论上在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已经见到了。主再来的日子真的就近了，就在眼前了。圣经告诉我们，应当趁着还有机会多做主工，警醒预备。我们看过了主权，看过了万民在哪里，看过了福音的紧迫性，就会随之带出下一个问题，我们要如何做才是有效的呢？我们的有效性如何呢？经文里说你们要去，用的是一个起使动词的形态，命令，那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里头使万民做门徒这几个字实际上是一个动词词组，这个动词词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他们造成门徒。我们原来可能是泥，神把我们造成一个器皿，那个建造，那个建造造门徒。经文说什么？造门徒，给他们施洗，教训他们遵守。我们就从这几个部分来看一看葛培里布道团如何回应。感谢主，葛培里布道团使命宣言当中有一小段我把它截出来，就是通过我们可以使用的一切的有效的手段向所有人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1950年11月，第一个电台 Hour of Decision 开播，一年以后 Hour of Decision 的电视台开播，1989年6月，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卫星实况转播，把在伦敦的一个布道会上的福音信息同步传达到世界各地250个不同的聚会点。1993年，我提一个电脑或者是 IT 公司的名字，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人会知道，叫做 AOL， 有人知道吗？ American Online， 哇哦，举手的很棒。那个时候雅虎还没有成为主流， AOL 就在1993年，在葛培里布道团位于 Charlotte 办公室的附近呢， AOL 和时代杂志一起设立了一间办公室，在里面放了20台电脑，这20台有20个打字员坐在电脑上面，然后这些打字员在 DOS 界面下用 modem 调制解调器电话线连接到互联网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在线回应福音问题。那个时候葛培里牧师75岁，他一个一个的去回应这每一个问题，然后有打字员把信息录入进去，那是第一次尝试。当然了，75岁的他在回忆录当中坦诚地说，他说那个经历是尴尬而陌生，尴尬而陌生。但是就在这样的尴尬而陌生的尝试当中，葛培里布道团的核心祷告团看见了这种新的媒介在福音传播上的巨大潜力。正是基于这样的看见，在经过长达10几年的祷告和预备以后，在2011年4月 Search for Jesus 正式启动。因为它是11年启动，实际上在21年就应该庆祝它的10周年，但是由于疫情我们滞后了一年，22年我们庆祝了它10周年。下面呢有一个1分钟的小视频给大家看一看。
You'll never find what you're looking for in life until you come to the cross of Christ and are born again.
We have the technology to carry the gospel to the whole world.
这就带来了今天我向大家报告的这个事工的名字，叫做 Search for Jesus。 这是一个网络宣教事工，目前有8种语言，建立了很多个不同的福音页面，在全世界有超过1800个网络宣教士参与在中间。这1800个网络宣教士来自于超过5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把它简称叫做 SFJ。 SFJ 的使命是让人们与福音互动。互动意味着什么？互动是一个双向的沟通，福音不是一个单向的传讲，而是一个双向的沟通，为他们能够创造一切的在线机会，让他们能够接触到福音，然后要有人传讲解释，让他们理解福音，最终带领他们把这福音应用到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知道葛培里牧师的大型布道会，无论是举办3天还是5天，他总有落下帷幕的时刻。 Search for Jesus 突破了语言的限制，突破了种族的限制，突破了地理的限制，突破了时区的限制。这是一个7天24小时永不落幕持续进行的布道会。为了能够这样做，我们建立了4个数字化的平台。我们用一个漏斗把这个平台表达出来。在这个漏斗的模型里面呢，我会让大家看见去进入万民，把万民造成门徒，教训主的话语的内容给他们遵守，给他们施洗。这4个平台分别对应了在大使命中这几个命令的动词，执行的动词。进入万民，我们用所有的 digital marketing， 就是数码商业推广的方式来做福音的推广。是的，你没有看错，无论是谷歌、 Facebook、 TikTok， 我们都在用。宝马如何卖一台宝马车给40岁以上的男人，奔驰如何卖一台奔驰车给50岁以上的成功男士，富国银行如何向你推销一款他已经用精算师专门设计好的理财产品。我们使用类似的方法技术，借助大数据分析社交媒体平台，细分福音对象，了解他们的消费行为，制作以访客的感受为中心的核心内容，然后去购买广告。在这所有的无论是谷歌、 YouTube、 TikTok、 Facebook、 Instagram 上面发送广告，在他们最需要的那时刻，这些信息会进入到他们的刷手机或者是玩电游的时候的边界上，这样就能广泛的去接触在网络海洋当中的人，吸引他们来到福音的网站。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对话平台。这个对话平台当中，基本上通过 API 技术把所有的对谈软件的数据全部集中到一个平台当中，这样弟兄姊妹不需要拥有脸书账号，不需要拥有 TikTok 账号，只需要在这个对话平台当中就可以与来自于不同 来源的个体访客进行对话。同时我们招募，在教会里招募装备普通的弟兄姊妹成为训练有素的对谈教练，我们也叫做网络宣教士，在这个平台当中和那些来寻找生命答案的人进行一对一的真诚的对话，分享生命的见证，解答信仰的疑惑，引领他们认识耶稣。我想这就是把人建造成门徒的一个步骤。再往下，我们有一系列的在线的基础课程，完全是可以在手机或者是在电脑屏幕上来运行的，只要你有 data plan， 有流量，有 wifi， 你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上线，哪怕是一段很少的碎片时间都可以进入服事。那这样的课程对于慕道友和教练来说，包括教会，都是完全免费的。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当你对谈在第二个层面上说你要不要跟随耶稣，他可能听了一段很棒的见证，他心中有感动说耶，我也想要，但是实际上他并不真的理解把生命交给耶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在黄色的这一层当中，我们基本上就会让他知道谁是耶稣，圣经是什么样一本书，祷告是不是在对着空气说话，圣灵同在的生命是怎样的，如何参与福音进入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就是本地教会。那么当然带出来的就是最后一步，就是连接教会，把他带回教会，他们要施洗参与团契，在教会里持续成长。我们把这个过程叫做 online to offline， 在商业社会 online to offline 已经做了十几年了，对不对？这个十多年前亚马逊收购了 Whole Food， 一个网络公司收购了大型的商超。无独有偶，商业巨头专门做实体的沃尔玛反向收购，收购了电商 Jack.com。 所以如果这些商业集团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都愿意突破自己的舒适区传统的运营方式，他们付上高昂的代价来实现一个突破，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子民，这里是神的家，我们的神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和资源，为着福音的负担我们会怎么做。那么这个工具目前我们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都已经做了一个 GIS 系统，就好像是谷歌或者微软的地图，只不过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便利店，没有加油站，只有一样，就是被确认过的教会。所有的在里面的教会都会被确认信仰的纯正，教母团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从线上来的寻求者。好，给大家看到了这几个平台之后呢，我想今天我们是在谈科技，但更重要的是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是生命的转变，是恩典。所以理论、策略、数据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生命的改变。我想给大家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2012年，那个时候华语施工还没有开始，华语施工是2021年正式开始的，跨越了两个地区，一个地区在亚洲，在台湾，另外一个地区在德克萨斯，有一个小小的城市在达拉斯旁边叫 Fort Worth。 那这一个网络宣教士的名字，也就是对谈教练的名字，叫 Janet。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故事。
八年前的一个晚上，
改变了我的一生，
改变了我的一生。
那件事发生在一个
意想不到的地方。
我是个电影导演，
我喜欢根据
正与真事去创作故事。前阵子我受邀请去拍摄一部根据我的正与真事引发的影片。这是我第一次详细的分享我的故事，所以我其实还蛮紧张的。
对不起，对不起。
那部影片是讲述
那部影片是讲述
我
最后一年的故事，
最后一年的故事。
那当时期，
那当时期
我很压抑。
我跟当时的男友，
我跟当时的男友有感情问题，
犯了很多罪，
我犯了很多罪。
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晚上，
忧郁的感觉，
忧郁的感觉
完全淹没了。
我曾经想过，
我曾经想过自杀，
但我不想这样，
但我不想这样做。
我哭得很崩溃，
我哭得很崩溃，
不知道可以怎么办，
不知道可以怎么办。
然后我。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想到，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到
去上网，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
看看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但我从来没想过，
但我从来没想过
我要找
就在那里，
就在那里。我在电脑上面，
我在电脑上面，
我想结束生命，
我想结束生命，
怎么办
？PeaceWithGod.net
就在那个
搜寻结果
里面出现。
我点进去，
我点进去，
有一个聊天室窗，
然后
真的有个人，
真的有个
聊天室义工，
聊天室义工
开始跟我聊天，
完全是我没有想，
完全是我没有想过的。
我问了一些问题，
问了一些问题，
比如说我这一颗
心
那么受伤，
那么受伤，
上帝去哪里？
上帝去哪里？
那位聊天室，
那位聊天室
用心的回答我，
用心的
跟
我
分享了一些，
跟我分享了一些经文。
他就问我，
他就问我，
你想现在跟
基督重建关系？
在最后，他问我，
在最后他问我
想不想做
觉知祷告
？Sinner's Prayer。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
我当时不知道什么是觉知祷告 ，Sinner's
Prayer。他解释给我听，
他解释给我是，
意思是
我去承认我的罪，
我去承认我的罪，
决定要悔改，
决定要悔改，
相信耶稣基督，
相信耶稣基督为我
并决定跟随，
决定跟随他。
我就一直哭，
我就一直哭。
就连那位，
就连那位
聊天室义工也在问我，
你还在吗？你祷告了吗？
你祷告了吗？
我说有，
我说有，
不停的哭，
但是我不停的哭，
但是我感到很，
但是我感到很喜悦，
那是我喜悦，那是
从来没有过，
从来没有过
很奇妙的感
觉，那是我第一次真正，
第一次真正明白
恩，什么是恩典。
之后我在教会受
洗，
然后也在
同一个行业，
同一个行业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
我们遇到困难的，
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会一起祷告。
现在我也参与，
现在我也参与
制作中文版网站的影片，
因为
PeaceWithGod.net 真的拯救了
帮助
人
民，
都非常需要帮助，非常需要帮助的人。我的生命也从
我的生命也从此改变。
我很难想象，
很难想象，
如果我的生命没有
变成怎么
会变成怎么样。
感谢主啊！这个见证的视频，我想大家看到了之后，心里可能都会有感受。想象一下 ，Doris 在那个夜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他会到网上去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了，他的父母他没有办法去说，他的男朋友跟他分手了也没有办法去说，他身边再也找不到任何人了，于是他就上网上去搜。网络空间中很多人会说那是一个没有盼望黑暗的地方，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我在那里就会不一样。我们看到了 Doris 生命翻转的一个神迹， 一个真实的故事，人的生命就这样被改变，靠着网络的连接，跨越了半个地球，跨越了十几个小时的时差，神奇妙的在数码世界这个让我们觉得很陌生看似遥远的地方，把万民做成了他的门徒。我们会看到很多系统，会看到很多数字，但是不是这些系统和数字的运作，而是福音的大能是神亲自在使用。有人会说，哇哦，这个太难了啊！网络世界那么大，人心那么复杂，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贫会众而已，我能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在经文里面说，主耶稣应许的是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同在的应许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源泉，也是我们可以得智慧和引导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因着主的同在，从2011年4月到2025年3月这168个月里面，一共有1亿2000多万人在葛培里布道团的核心福音网页上来寻求生命的答案。在这1亿2000多万人当中，我们记录了2000多万个绝志祷告，而这2000多万个绝志祷告当中，又有327万人完成了最后黄色部分的那个基础门训课程，说并且把自己的姓名、电话和所住的区域留给我们，说请把我带回本地教会。主同在的最真实的彰显。刚才100多个月的感受可能太长，我们把它除以平均的小时数，也就是过去这14年里面风雨无阻，每个小时里平均有超过1000个人在线上，在葛培里布道团的核心福音网页上来寻找生命的意义。这1000多个人当中，有167个人会做绝志祷告，而这167个人当中，又有27个人会持续完成的5周的在线免费课程，然后把信息提供给我们，说请为我连接到本地教会。我想这数字背后，我们讲过，都是生命和灵魂。全球现在有1800多个来自52个不同国家地区，用8种不同语言来服侍的弟兄姊妹，7天24小时在线上同心服侍。正是主耶稣的同在和应许，让我们能够超越各种限制。而这样的应许不只是给那些全职宣教士的，更是给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领受恩典，我们成了基督徒，我们成了蒙福的人，而我们也同时领受了大使命。如果你愿意回应大使命的呼召，哪怕只是为自己远方的亲人能够接触到福音信息而祷告，或者你可能说，我愿意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一篇见证信息，甚至也许你愿意进一步多了解，来装备自己成为一个在线上的祷告勇士，或者是对话同工，也就是我们说的网络宣教士。无论你做什么，只要为着主，为着他的大使命而做，刚才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他就与我们同在。福音不只是给那些没有听过福音还没有信的人，更是给我们这些已然得救却还在成圣道路上的人。神每天都在做奇妙的心事。 Doris 的故事从来不是一个终点，这个你们看到的这个录制下来的故事背后还有故事。2021年，我进入这个事工，我是一个，就像刚才跟大家讲的，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跟人打交道的，有一点点社恐的。然后 我是一个工程师，我不懂得怎么样用情绪化的文字或者图片来进行表达，所以我在进入这个事工之后呢，我就去求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你们要教我，因为我们的 persona， 我们的很多对谈对象都是女生，怎么样能够有吸引他们的内容，做不出来。做到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已经实在没有内容可以做了。我记得那一天我跟我太太跪在桌子边上祷告，我们流眼泪说，神啊，你既然让我来做这一份事工，可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做，我的脑袋里都像计算机代码一样，0101是代码式的，我不知道去怎么样去跟在马来西亚在台湾的一个女生沟通，很痛苦。你要去做，你知道要做，但是你又没办法去做。我们祷告，那个时候不懂，我只是跟神说，神啊，你给我提供一个会做小视频的资源，你既然你做这件事是你的事工，你有一切的资源。祷告了以后三天，在我们的对话 inbox 里面就来了一个对话，繁体字写的，我九年前在这个事工上得救，昨天夜里睡不着了，就有声音喊我回到英文的页面上去，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就有义工像九年前一样来跟我对话，还告诉我们开了华语页面，然后给了我这个链接，我就上来看看有什么我能做的吗。哇，你们知道吗，到这里来对话的大部分都来跟我谈的就是我缺钱我该怎么办，我找不到男朋友我该怎么办，我实在心情糟透了我该怎么办，你们怎么样能帮帮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哎，我能为你们做点什么，我觉得好奇怪。然后呢，我就把这个事情汇报给总部的同工，然后呢他就告诉我，那我们就开一个 room 见见他咯。我们一开 room， 然后镜头当中 Doris 出现，我们就听完他的见证，然后到后台数据库把他十几年前的对话全部找到了 Jeanette。Jeanette 当时已经回了天家，他在疫情第一波来的时候就回了天家，但是他回天家之前他谈了1000多个。然后紧接着我们在视频当中问他 Zoom 当中问他，哦 Doris， 哦，这么好的一个见证，真的感谢神，你说你想做点什么，那你是做什么的呢？他说，哇，我是一个电影导演，然后我的先生是首席 cameraman， 感谢神。那一刻我就知道神在对我说，你这个小心的人啊，你岂不知道我已经预备了多少。所以神每天都在做奇妙的事，神每天都让我们这些知道自己不配不能做的器皿在这中间在经历它。我去一些教会，很多弟兄姊妹告诉我，我不会做的，我没办法做的，我没有能力做的，但是神就在我们说没能力却又愿意去回应呼召的时候，用他奇妙的方式来让我们经历他。弟兄姊妹们，神的故事从来没有终点，后来又发生很多很奇妙的事情。这个事工之一的最奇妙的事就是你真的能够不断的去经历他的奇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大使命，我们知道神的全能，他要跨越界限的拯救，我们领受了要去的命令，我们听到了万民的真实的故事，我们知道神在做，把你我这样一个泥胚做成器皿，神在做所有的教训，转化生命，施洗，让所有的人被神拣选的都能够经历他的同在和应许的力量。现在呢，把时光倒回到1983年。刚才我看到有人举手认识 AOL， 那么我会再挑战一下，1983年的时候有多少人在使用电脑啊？哇哦，还有人举手耶。那个时候你们有用视窗系统吗？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记载数据的是什么样的介质？ 其实那个时候 DOS 可能都还不是 MS-DOS、yeah, 那个时候 3.5 寸的软盘还没有成主流，还是5寸的软盘，对不对？那个时候和今天我们很便利的 5G 时代比起来，就好像是数码时代的旧石器时代。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那个旧石器时代，听一听葛培里牧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福音峰会上的一段讲话。
This year
in November,
I will be 65 years of age.
At best,
I don't have less than a few years of this intensive evangelism
that we engage in.
Physically, it would be impossible.
I've been engaged in it now nearly 40 years.
At 75, I may still be able to hold some plates, but not on the scale that we're doing now.
So little time.
And that's one reason this conference has raised up an army of evangelis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didn't quite realize that.
Because I've been asking, when you die, who's going to take your place?
You'll do greater things than I ever thought of doing. You're going to have new electronic fingertips to reach the world that we never dreamed about.
Hallelujah.
In 1983, 在那个数码时代的旧石器时期，神把一个意象放在他仆人的心中，他在大会上宣告他死以后谁会替代他呀？弟兄姊妹们，就是你和我，而你和我会有这一份荣幸，能够做比他更大更好的事。什么原因呢？因为主耶稣的权柄，因为我们今天手中都有这样一个电子装置，手指头一点就能 reach out to the whole world。 主已经发出了命令，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也可以成为宣教士，并不是只有上过神学院，拿到过神学的硕士学位的人才可以成为宣教士。大使命是给你我每一个人的。所以今天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发出两个呼召。第一个呼召是按照葛培里布道团的一贯原则，我们会呼召如果还没有信主的，那我邀请你在此刻就打开心门，主耶稣爱你，为你舍命复活，他拥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他切切的盼望进入你的生命，与你同在直到永远。如果你还没有接受这一份祝福，如果你看见 Doris 刚才的生命的翻转，你也盼望这一份祝福，这一份神奇的福音的大能在你生命中的话，请不要犹豫，今天就是接受这一份祝福的时刻。请你在心中默祷，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告诉那带你来的人，或者和我们的牧师长职团队沟通，他会带你们来做这样的一个祝福的祷告，决志的祷告。那第二个呼召，我是给每一个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主耶稣的大使命对我们来说从来不是虚的，是实的，是迫切的。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来省察悔改，看看我自己有没有对身边那个陌生的数码世界中灵魂的需要有麻木有迟钝。我们是否会因为自己的胆怯或者是忙碌，甚至是觉得那很遥远与我无关， 而忽略了这样的使命。求主赦免我们内心的有可能出现的冷漠和倦怠，重新点燃我们的爱火。那第二步，我会邀请大家，是否从今天开始，你每天愿意拿出一分钟时间，专门为着网络事工，网上那么多失丧的灵魂来祷告，为着像 Search for Jesus 还有其他各个机构的网络宣教事工，和那些在一线直接我们说是一个 spiritual battle 的弟兄姊妹，这些线上的宣教士来认真的守望。如果你愿意，今天你就可以自己跟神之间立下这个约定，我每天至少拿一分钟做这样的祷告。那么最后一步，你是否愿意花时间进一步了解参与网络宣教？如果这一刻圣灵感动你，说我善于使用微信给我的亲友发信息，我善于使用 WhatsApp、Telegram 或者 Instagram、 Facebook 来介绍一些事情，我也有碎片的时间和使用手机或者电脑的能力，虽然我没有办法拿出全年的时间进入一个宣教之旅，但是我可以用 coffee break 晚饭后的25分钟来服侍的话，那我就请你举起手机，把这个二维码拍下来，或者直接填入中间的表格。这个二维码的表格当中有一个1到2分钟就填完的表单，当你填完以后，就会有葛培里布道团的同工来和你们联系，我们会提供完整的培训、筛选、证书、授权，以至于可以上岗成为一个被差遣进入网络宣教区域的网络宣教士。不要小看这1-2分钟，也许你每天1分钟的一个祷告的回应，也许你只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发表了一段30字、40字的小短文，也许是一个1天20分钟的片段式时间的输入，就有可能改变一个像 Doris 那样的灵魂的永恒命运。主的权柄是够用的，他的同在是真实可靠的。求主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这伟大的使命托付给我们，谢谢你赐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主啊，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和亏欠，常常对大使命的迟钝，甚至有的时候那爱火真的是会冷下来。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来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主你赦免我们。主，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伟大的救赎。主啊，今天你再一次呼召我们要去向着这个数码世界的万民出发。主啊，我们在这里回应你，求你赐给我们爱灵魂的心智，赐给我们顺服的心智，赐给我们行动的心智，求圣灵大大的充满我们每一位，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惧怕和阻拦。主啊，兴起你的教会，兴起德恩堂，兴起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成为这个网络世代的见证人，无论是借着祷告支持还是直接的参与，让我们同心合意进入这个广阔的合掌，去播种，去浇灌，去收割。愿你的名在全地被尊崇，愿更多的那失丧的灵魂被你寻回。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好，我们感谢裴牧师的证道，真的是属灵的阵地，基督的精兵不去占领，那么那些恶魔和撒旦就会去占领。求神赐给我们勇气和智慧，在网络和数码世界之中做光做盐。